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表示，朝鲜如果表示愿意谈判，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试射导弹。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说，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有关美俄关系方面需要做的许多工作。
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策划在2020年竞选总统。有媒体报道称，如果川普不寻求竞选连任的话，彭斯准备竞选总统。
中国时间8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朝鲜星期一发誓要把其核武器开发项目继续下去，并且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要他控制自己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的呼吁。
朝鲜驻联合国代表称，联合国制裁朝鲜的新措施是对其主权的公然侵犯。朝鲜国家媒体说，这是美国实施孤立和窒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险恶阴谋的结果。朝鲜代表在马尼拉举行的由地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安全会议上说，他永远不会再就其核武发展的问题和弹道导弹的问题与人讨价还价。他说，如果美国对他采取军事行动，朝鲜的核战略部队将给美国严厉的教训。
平壤说，朝鲜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没有意图威胁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的任何的国家，除非他们与美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朝鲜表示，他在7月下旬进行的最新的一次导弹试射向全世界显示，整个美国本土都处于我们的射程之内。上个周六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对朝鲜导弹核武器试验至今最严厉的制裁决议。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谈一谈这一制裁决议通过以后来自各方面的反应。方斌。
林森你好，我现在呢就在联合国纽约的总部。那么这个星期一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很重要的反应之一呢，就是朝鲜政府发表了声明。朝鲜政府说呢，要以千百倍的来奉还，这个来报复美国呢，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至今最严厉的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案。同时呢，这个声明说呢，这个朝鲜绝对不会把这个发展核力量的这个问题放到谈判桌上。那么还说呢，朝鲜呢，这个今后会继续走这个经济和核武并举的这个路线。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呢也表示说，如果朝鲜要坐到谈判桌上，最好呢是要首先停止这个导弹试射。请看我们的报道。
蒂勒森是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对记者说上述这番话的。他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就朝鲜弹道导弹试验一致通过新制裁所发出的信息时，整个国际社会都不能接受朝鲜的行为。他希望俄罗斯和朝鲜的盟友中国帮助使这一信息更明确。
朝鲜要想对我们表示愿意谈判，最好的办法是停止试射导弹。我认为世界也在向中国和俄罗斯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我们确实期望你们能尽一切所能帮助朝鲜明白未来现实，将朝鲜带到谈判桌上来。
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两人承诺将全面执行所有有关朝鲜的联合国决议，并敦促国际社会也全面实施。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反应呢，就是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认为，解决国际社会解决朝鲜危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说呢，按照朝鲜现在试射导弹的这种节奏，到明年最早明年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朝鲜就拥有了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我们知道，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呢已经通过了8项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可以说是一项比一项更严厉，一项比一项更强硬。但是呢，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呢这些决议对朝鲜呢起到很强大的遏制力量。那么， 美国在亚洲也遭遇到一些这个亚洲的国家，他们明里暗里呢在跟朝鲜做生意，他们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方面的一些阻力。那么其中最大的阻力呢，主要是来自北京。北京呢一直担忧这个朝鲜政权垮台以后对中国安全带来的威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今年上半年中国和朝鲜的贸易额呢甚至增长了10.5%。那么在这个星期天呢，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上就说，美国现在的重点呢就是要敦促中国来履行安理会的决议。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看到美国现在这个国务卿呢蒂勒森呢星期天也在这个亚洲跟亚洲的这个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呢进行会晤，试图呢达到进一步孤立朝鲜的这个目的。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也在星期天呢会晤了朝鲜的外相，这个敦促这个朝鲜呢这个要来停止违反安理会这个决议的这些导弹的试射和那个核武器的研究，但是呢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的情况。那么中国的一贯立场呢就是说要全面的履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反对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林森。
好的，谢谢方兵。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兵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双边会谈。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莉亚你好。
你好平常。
莉亚，我们知道蒂勒森这次在马尼拉是进行了可以说非常繁忙的多边和双边外交啊。那么他和中国的外长王毅的这次会谈当中都谈到了哪些要素呢？
对，的确就是从蒂勒森国务卿的日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哈，他在马尼拉行程非常的紧凑。我们看的就是在8月6号这一天，从早晨9点多钟就开始在马尼拉的美国公务进行花圈之后，就开始一系列的双边的会晤。那么这些会晤包括跟缅甸的国务部长这个韩国的外相、菲律宾的外长然后参加了美国东盟会议，以及这个第十次的这个湄公河下游倡议的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讲话。同时呢，就是在下午5点半的时候呢，开始与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之后就是在晚上7点呢，就定于跟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那会谈之后，他开了一个记者会，回答记者提出一些问题。那么他在记者会上就介绍他跟王毅会谈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说，他跟王毅两个人回顾了就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晤这个峰会上建立这个四个层面的一个对话的机制之后，就美中关系的发展的一个现状。我觉得在他的讲话里可以看出哈，他实际上是还是试图用一个非常积极的调子来评价这个美中之间这样的一个对话。他说这个我认为在这个很高级别举行的这个所有四个层面的对话哈，的确促进了我们对美中关系本质的理解，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努力加强这个关系，从而使它更有利于我们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在维持一个没有冲突的一个安全的世界方面，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美中关系在最初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之后，我们看到目前其实很多方面的问题都开始浮现出来，尤其是在川普总统就是公开的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些作为表示非常不满之后哈。因为在川普政府内部其实有很多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持非常强硬的一些官员哈，那么他们我想之前可能还不好做出一些什么行动，那尤其在川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表态之后，我觉得他们现在开始觉得可能也许给他们开了一个绿灯。那我们之前也看到有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就是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这个贸易行动，就是在这个知识产权和这个市场准入方面。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其实这个贸易行动被推迟了那么一个主要的考虑是因为就是他们当时说在星期五准备宣布对中国的贸易行动。那么星期六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刚才报道记者也报道，就是说要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投票对朝鲜实施新一轮的更为严厉的制裁。那么美国方面考虑到也许考虑担心哈，中国会在这个如果说你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话，担心中国的报复而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上投那个反对票，所以呢推迟了这个采取贸易行动这样的一个公布。我觉得这是眼前的一个考虑。其实在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商务部也推迟了就是公布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在美国是否倾销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那么我跟一些分析人士谈，他们就认为说实际上这个 结果的推迟哈，其实现在都有差不多有一个月，表明其实川普政府内部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其实存在很深的一个分歧。那么我们尤其看就是因为川普要访华，所以我觉得双方其实都是在非常的努力，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就是为这个不希望美中关系在川普访华之前出现一个太大的波折。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媒体也报道王毅的对这个他们会谈之后的一个表态，他对当前中美关系一个总体的这个评价就是说，这个关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发展势头，但是也存在一些敏感的问题需要妥善的处理。他特别提到就是下阶段非常重要的就是美中之间如何就是开好，另外就是我们四个对话之中另外两个对话还没有开始，那下阶段就马上要进行那两方面的对话，就是执法与网络安全以及社会与人文的对话。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要为这个川普的访华做好一个准备。他认为这些对话和访问哈，其实上就是说不仅是可以深化双边的关系，也为今后50年美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一个规划。然后他特别敦促就是说美中之间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了解与互信，这个加强对话合作。这个除了整体上谈论美中关系之外，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朝鲜问题毫无疑问是双方讨论一个重点，另外就当然不可避免就是肯定也讨论南中国海问题。对，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好，曾经一度转暖的美中贸易关系呢，现在再度的降温。美国总统川普或许呢会在近期宣布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呢采取行动。川普近日在推文中对中国未能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表达了不满。我们来看报道。
四月份川习会后，美中贸易关系骤然升温，川普总统一改往日对中国贸易强烈的批评态度，双方同意启动贸易问题百日计划，并建立起新的经贸对话机制。川普希望通过放缓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批评，换取北京对朝鲜施加压力，遏制其发展核项目，但这张牌并没有多大效果。朝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挑衅不断，加上中国与朝鲜贸易量增长的消息，让白宫感到中国并没有在真的帮美国。七月份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通过推文表达挫折情绪。他在29号的推文中说，他对中国很失望。进入八月，传出白宫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大范围的调查。随后媒体报道说，川普将在星期五的上午发表声明，将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可以采取广泛的惩罚措施，包括在调查发现违反贸易规则之后，在关税和进口配额方面采取措施。但白宫方面推迟了川普发表声明的时间。川普将贸易与安全问题挂钩的做法引发争议。
所以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从竞选开始是非常看重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市场准入。
对。
现在为什么不开始？也许跟朝鲜有关系的，也许是幕后中国的有关人就是说服他们要先等进一步的谈判。我觉得原来他们把这个贸易和这个投资问题跟这个朝核问题挂个钩是个错误。可是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对，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说，6月20号川普在推文中表示不满是美国态度的转折点。此后一系列的动作显示，川普政府打算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但他批评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政策。
这显示我们有一个朝鲜政策，但却没有中国政策。当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帮忙，就会有贸易摩擦。
张家敦说，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肯定会有摩擦，原因是在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具重商主义色彩，更具有掠夺性，而美国应当有所行动。川普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在美国商界获得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美国在中国经营的商业机构一直抱怨中国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立障碍。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安，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的全国民调显示，大约只有1/3的美国选民肯定川普上台6个月的表现。在一些把票投给了川普的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但是正在休假的川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嘲笑最近的民调结果是虚假新闻机构的民调。 川普说他在去年选举中赢得的几个州里所举行的政治集会显示出他持续的实力。他还说有几个因素促使川普的基础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永远都不会改变。
继续来看，川普总统表示乐见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而今天呢，他攻击支持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的民主党的参议员，该参议员则表示将会继续坚持司法独立。详细情况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林森你好。是的，那这个今天让川普总今天呢，我们看到白宫在昨天晚上呢发出这个白宫官员向记者表示说呢，就在这个安理会通过了这个制裁案之后，这个韩国的文在寅总统主动要求要跟川普总统通电话，于是呢双方就通了一次电话。那么川普总统随后呢也这个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我刚刚跟韩国的文总统通过电话，对于15-0票的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案，我感到很高兴并且印象深刻。那么接着呢，白宫也发出了声明稿，表示说两国元首通话当中对于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表示欢迎，并且说肯定朝鲜对美国、韩国与日本还有世界其他国家都造成严重并且持续成长的直接威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上个星期五刚才我们这个几位记者也都提到了，原本呢上个星期五就要来推出的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一个调查案呢，相信并没有完成，那么预计将是在本星期三可能再度的推出。不过呢，也因为这个朝鲜的制裁案，甚至之后川普总统要访华这样的行程呢，是否在本星期三本星期三还是可能继续推出，现在也有令人感到质疑。所以我们会继续来为大家关注是否会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与中国的贸易战的消息。那么除了跟朝鲜之外呢，白宫当然很关注的也就是跟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是这所谓的通俄门。那么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连续发了好几个推文，攻击支持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的民主党参议员叫做布鲁门塞尔。那么川普总统呢还在推文上说，他说像看康乃迪克州的布鲁门塞尔参议员谈虚假的通俄门，而他是个假的越战骗子，整个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像布鲁门塞尔参议员一样欺骗或是诈骗选民。那么他指的是之前这个参议员呢，他其实曾经说他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并且曾经参加越战，曾经到越南去打过仗，后来被发现其实他是在海军陆战队的后备这个队伍里面，并没有还是留在美国本土，并没有到越南去。那么这个参议员当时呢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在公开的这个道歉。那么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呢就以这样子一个事情拿出来批评这位参议员，认为说他并没有资格来批评所谓的通俄门调查事件。不过呢，这个布鲁门萨尔参议员他不甘示弱，他也在推特上发文了来回应川普总统。他说呢，总统先生，你的霸凌以前没有效，现在也不会有用，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议题非关于我，而是有关于通俄门特别侦查组的独立性跟诚信。那么呢，这个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刚才也说呢，身为国会议员，他有责任对当权者对输出事实提出谏言。那么他说呢，其实很多不只是他，许多的共和党议员也都是直言不讳。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新闻里头也说了，萨尔参议员他说呢，我会持续对总统采取批判的态度，我将继续为法治而奋斗，这将体现在现在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的调查之上。这是真实的，这是基于事实的，我将继续坚持保障第一修正案的价值还有新闻自由，我不会容许美国总统吓阻媒体或记者造成寒蝉效应，他们揭露令人尴尬的事实促成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以及其他的行动。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川普总统跟布鲁门萨尔参议员之间的这个纷争还一时之间不会结束。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有美国的退伍军人的网友在川普总统的推文下也发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说呢，你有什么资格谈论越战？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是因为说在越战期间，川普总统曾经连续收到4次的征兵通知，不过呢他以因为需要受高等教育的理由而拒绝，没有入伍当兵。那后来第5次的这个征兵通知发到 报道他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1968年，但是他那个时候去提出了一个医生证明，说他的后脚跟长了骨刺，所以没有办法当兵，所以五次的征兵通知希望川普总统，当时他川普能够去越战打仗，但是他都没有去参加。那么这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呢后来在2015年记者会上呢，被问到说你是哪一只脚上长了骨刺无法当兵，当时的川普总统无法回答出来，他忘记是哪一个脚长了骨刺。那么之后呢，在这个2016年7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呢，他说这骨刺只是暂时的小毛病。那大家就质疑说，如果只是暂时的小毛病，为何无法入伍当兵参加越战？那么甚至呢，在纽约时报问他说，请问是哪一个医生给你开的证明？他连医生是谁都忘记了。所以说才会有这个退伍的军人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发文上来质疑说，川普总统以越战来质疑这个参议员，但他自己或许并没有这样的资格来评论这位参议员。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人民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刚才我们提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为他重新设计国务院辩护，称这是一个以员工为主导的过程，目的是在于提高工作效率，并且呢没有先入为主的结果。那么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对川普政府计划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减少强调民主和人权表示担忧。我们来看记者塞内的报道。
蒂勒森国务卿六月前走马上任时受到热烈欢迎，但是随后的预算削减方案、国务院大量职位空缺和有关重新设计的谈话，令国务院的36000名雇员感到忧虑。蒂勒森为他的重建计划辩护：
我接触到的人们对于重新设计感到兴奋，他们很高兴能在一些长期困扰他们的领域获得帮助。我认为他们开始明白，国务院的任务是引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和更繁荣的美国创造条件。这是我们在国内外所做的，这项使命没有改变。
但有报道说，一份正在传阅的新的使命声明将取消有关国务院在全世界寻求促进民主与正义的内容，这令人担忧。前大使劳拉·肯尼迪为国务院服务了近40年。
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与民主正义分隔开来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作为美国人民的核心，这些原则可追溯到我们国家的建立、国务院的建立。国务院是首先成立的部级单位，要把它删除的想法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还有报道说，蒂勒森并没有把国会已经批给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用于反击伊斯兰国和俄罗斯宣传的经费投入使用。
反击伊斯兰国的宣传，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最重要的，或者应该被列入当务之急。而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努力投射自己的信息，反击与我们利益对立的信息，也不是才开始，我们一直这样做着。
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说，全球参与中心仍在努力工作，但作为前公司主管，蒂勒森国务卿正在考虑如何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经费。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说，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有关美俄关系方面需要做的许多工作。
蒂勒森和拉夫罗夫是在菲律宾参加一个地区性会议期间会晤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新措施的议案上签字以来，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会晤。制裁是针对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行动。川普对这个议案持不同意见。
我努力帮助他们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这个事情对美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破坏是多严重，它在两国之间造成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只能通过某种途径处理这个问题。
蒂勒森说，他告诉拉夫罗夫，美国将在9月1日前对俄罗斯要求美国驻俄外交机构减少数百名外交和工作人员的命令作出回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前几周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2处设施。在奥巴马做出这个决定前，美国情报机构认定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指挥了这次干涉美国选举的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数百名华人在波士顿举行集会，反对亚裔细分政策。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策划在2020年竞选总统。有媒体报道称，如果川普不寻求竞选连任，彭斯将参与竞选。新加坡决定驱逐美籍华裔学者黄静，指控他为外国政府当代理。媒体观察为您解析黄静究竟被认为是哪国的间谍。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联合国安理会上周六一致通过了对朝鲜弹道核武试验至今最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说，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有关美俄关系方面需要做的许多工作。海湖庄园的川习会上一度转暖的美中贸易关系再度降温。美国总统川普或于近期宣布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行动。
议会峰会8月5日在波士顿举行，其中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亚裔细分。数百名华人在大会门口集会，反对亚裔细分这个政策。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易林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易林。
你好，平章。好的，那就像你所说的，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在数百名的华人在波士顿的威斯汀酒店门口举行了集会。这里正在进行的呢是州级的议会大会，华人手举我们是美国人，反对亚裔歧视这些标语。这个集会的主要诉求呢是反对亚裔的细分，因为他们认为这项议案呢会损害他们的孩子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利。我们知道很多华裔的家长非常关注教育方面的议题，所以呢他们也带了自己的孩子来参加这次集会。他们认为这个亚裔细分的议案不符合美国精神，并且认为呢对亚裔非常的不公平，因为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都没有被再分成更加具体的族类。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是的，这个华人呢，
是一连我们看到很多的华人都反对这个法案啊。那么，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
好的，平章，这个亚裔细分法案呢是由加州的菲律宾裔的民主党人提出的。那么它的主旨就是将亚裔和亚洲和夏威夷岛屿的这个少数族裔细化，比如说呢再分为中国裔、日本裔、韩国裔、孟加拉裔、印尼裔等等。现在呢包括加州、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市和罗德岛都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 这个议案的出发点是好的，它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亚太裔中不同族裔人的生活情况，以便更好的呢来提供公共服务，来分配公众资源。那么加州最初的提案包括教育、医疗、工作和这个住房，最后因为华裔的反对，教育部分呢被取消。我们知道华裔中很多人是反对这个议案的。我们拿教育来说，亚裔呢在教育程度上比美国的很多族裔呢已经要高出许多了。这个有本科学历的亚裔比例呢是近54%。那美国政府可能认为不需要为亚裔提供更多的教育优惠政策，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亚裔中存在差异，比如说华裔中的教育程度的平均水平要高于这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少数亚裔中的少数族裔的教育水平的平均水平。一旦细分了之后，政府会认为亚裔可能不需要教育方面的福利政策，而例如印尼裔、缅甸裔美国人可能享受与非洲裔美国人或者是拉美裔美国人一样的优惠政策。华裔呢自然对此是十分的不满，但是其实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个亚裔人口中的少数族裔可能会相当欢迎这个政策。在医疗政策方面，这个导向也是一样的。与此同时，参加集会的人士认为，一旦细分，亚裔作为一个族裔的声音将更加的分散，更加的不容易在政治上进行一个发声。节目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依林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美国芝加哥市政府星期一就司法部一项有关公共安全资金的新规定控告美国司法部。46页的诉状说，这些新的条件与芝加哥市推动地方执法机构与移民社区间合作的长期政策相冲突。芝加哥市的市长星期天在记者会上宣布，芝加哥市将对司法部提起诉讼。他说，芝加哥不会让我们的警察成为政治抵押。美国司法部7月底宣布，地方政府要领取爱德华·伯恩纪念司法援助补助金，就必须满足新的条件，遵守有关移民的联邦法规，其中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更多的交流信息。
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策划在2020年竞选总统。有媒体报道说，如果川普不寻求竞选连任的话，那么彭斯就准备竞选总统。彭斯星期天发表声明，指责《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可耻和令人反感的。报道称，彭斯正在组建一个影子竞选班子，他的助手已经开始亲近共和党的捐款人，打算如果川普放弃竞选连任的话，他将竞选总统。不过川普已经表示会竞选连任。彭斯表示，他打算全力推动川普的议程，确保川普2020年再次当选。川普和彭斯6个半月前宣誓就职以来，政府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川普解职了多名重要的助手，也未能促使国会通过一些重要的立法。
是在美国特拉华州的 DTTM Operations 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以特朗普品牌的名义在中国特别行政区澳门申请了4个商标，其中一个与赌场设施及服务有关。美国总统川普的中文名字目前在中国大陆等地被翻译为特朗普，美国等国使用的译名是川普。之所以用特朗普，显然与在中国澳门申请商标有关。美联社说，是否有碍商业道德是律师关注此类商标注册行为的焦点。他们担心这一过程有可能为外国政府影响白宫提供机会。
德国的一些建筑师和设计家与难民合作，为难民等需要住房的人建造一些造价很低的小型的住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建造这种小房子是为了解决住房紧急需求的最新创意。建筑师冯伯勒·曼茨尔看到一些寻求庇护的难民在柏林排队登记，于是产生了修建小型住房的想法。
冬天很冷，下雪下雨，他们就睡在登记站外面的马路上。我拿来了电钻，从街上捡来一些木料。我们来到他们排队的地方，有30-40个人站在那里，很无聊，我们就开始建造了。
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难民阿里法迪想找工作，但是没有文凭和证书，找工作很难。他希望造房的经验能为他开辟机会。
我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当过木匠，在德国也当木匠。我在斯图加特建造一座小房子，现在和同事们一起建造这座房子。
建筑师勒曼斯尔的六人团队将与柏林的包豪斯设计博物馆合作，建造20个10平米大小的房子，每月租金只有100欧元。
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简约的生活方式。住在小屋子里的人，我认为他们真的按照这个想法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时间。
这些房子建成后将组成一个临时村庄，其中包括图书馆、咖啡馆、手工车间或社区中心。这个临时村庄将供人参观到2018年3月。
新加坡当局决定驱逐美籍华人学者黄静，指控他为外国政府当代理，但是新加坡没有说明作为美籍华人的黄静到底是为哪国当代理。黄静呢也否认他为某国服务。那么黄静究竟被认为是哪国的间谍呢？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个引起华人世界广泛关注的案子。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黄静事件可以说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华人圈里头，这个事情就是发酵很快。
是。
自从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呢，就是这个华人这个圈子里边呢，就是大家好啊，就是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么新加坡的到底这个具体指控是什么？
他是这样，新加坡呢有一个内政部，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
司法部一样的，
就是司法部或者公安部，就是国安部，反正几个部门的职能他都有。他在上个周五通过他的网站发表了一个通告，通告说呢，就是黄静和他的妻子杨秀平女士呢，两个人因为从事这个给外国人当代理，然后试图影响新加坡的政治，那么又鉴于此呢，就是我们决定取消黄静的，他们是拿的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取消他们这个待遇，而且让他们这个永久不得重新入境，就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指控。但是他在这个新加坡网站出来之后呢，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然后南华早报纷纷跟进，现在连纽约时报也大家也都跟进，成了世界中文媒体的一个算是一个重大的消息。黄静先生呢，他也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没错。黄静先生呢，他以前在去新加坡工作之前呢，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布鲁金斯学会任职，也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许多同事都非常熟识，对，非常熟悉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他本人的这个身份，美籍华人，那么在新加坡被指控是为某国政府来服务或者当间谍，那么他本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的同事有没有就是说试图联络黄静本人，看看他是怎么解释？
我们有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呢，就是在周一的美国时间的早上和那个黄静先生联系，也和他本人通上话了。那么黄静先生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敏感，他不方便这个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他说正在等待新加坡当局给他提供进一步的材料证明，来以便他和他妻子来决定如何走下一步。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因为只是新加坡内政部提出了这么一个指控，但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比方说内政部说黄静和他的妻子是为一个foreign country 来服务，那么他们违反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他们想通过给某一个新加坡方面的学术方面的就是领导，来通过他来影响新加坡的这个政府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个高官，那么就是主要是这样的指控，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供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所以黄静就对这个南华早报，他接受了，他现在为止他只接受南华早报一家这个媒体采访，他对南华早报说，如果他们说我是为一个外国，那他们应该指明啊，我到底是为哪个外国，到底是为中国还是为美国？黄静先生他特别提出来， 你新加坡应该说明我到底是为中国还是美国当间谍、嗯、
那么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的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对这个
事情，这个消息上个周五一出来之后呢，华人世界的普遍反应，不，你看网上好多大家几乎一边倒，就认为黄景先生肯定是为中国做事，然后被新加坡政府给抓住了、嗯、那么就是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他从2008年到了那个新加坡，就是李光耀政府学院，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学院，他之后呢，他就在很多媒体上发表文章也好，他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他都是比较用现在就是话来说比较轻中的啊。所以有鉴于此呢，所以好多那个网友也好，读者也好，就上来都纷纷指定，好，黄景先生，你肯定是为中国政府在干事。
现在实际上说来说去也没有。搞清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来指控他到底是哪一国的间谍。
是，但是呢，黄静先生这种做法呢，也有人指出来，2008年以前，就跟您说的，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也好，在斯坦福大学教书也好，在哈佛的学历也好，在美国20多年来，他一直是采取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民主自由派这一种做法，也就是中国的所说的亲西方的做法。那么这20多年来他都是亲西方，然后到了中国那个78年89年他变成了突然是亲中，这种就是完全是为中国政府做间谍的这种说法呢，也有一部分这个就是读者和网友他们是一种反对的意见，
表示质疑。
对，
好，谢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腾讯控股投资的美国企业唐氏媒体集团预计将收购发行过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的电影公司。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具有中国资金背景的唐氏媒体集团收购好莱坞制片和发行公司开路电影的协议已经接近完成。腾讯控股和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成立2年的唐氏媒体集团背后两大投资方。创始人唐伟在万达集团收购美国第二大电影院公司 AMC 时是 AMC 的顾问。中国资金近年来不断涌向好莱坞，为电影公司提供融资或合作在中国发行电影等。尽管万达集团进军美国市场的成绩不如预期，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中国企业对于收购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热度依旧。腾讯去年收购了好莱坞二线制片公司 STX 的部分股权。中国政府近年来严控境外投资，对大型企业的业务进行审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唐伟表示，收购开路电影公司是一项5亿美元扩张计划中的步骤之一。这项收购不会受到中国政府审查的影响，因为唐氏媒体集团总部设在美国，收购资金也全数来自美国。收购开路电影将打通唐氏媒体集团与美国一线电影院的联系。唐伟表示，此举能够让唐氏集团在中国引入更多开路电影公司的电影，也能利用外销渠道出售中国电影的发行权。平章，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总统支持10年内将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数量减少50%的提案，拥护者认为这项改革对美国有益，因为他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士和专业人士倾斜。反对者则认为该政策违反了美国建国先驱们关于人人生来平等的理念。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 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周表示，支持由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提出的改革美国移民以增强就业的议案。这项议案提出，在十年内将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的数量减少 50%。该议案如果成为法律，那么将会大幅度的削减美国公民和合法居民申请亲属移民来美国团聚的机会。拥护者认为这项改革对美国有益，因为它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士和专业人士倾斜。反对者则认为该政策违背了美国建国先驱们关于人人生来平等的理念，甚至是1882年排华法案的再现。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Robert Daly 来谈这个话题。戴博是今天通过视频连线从马里兰州参加节目。你好，戴博。
哎，你好。
在美国的所有的美国公民和美国居民几乎不是移民，也是移民的后代。那么作为一个，我猜想你也应该是一个移民的后代，你是怎么看就是川普总统表示要支持的这个十年内要把这个合法移民减半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
是，我是那个第七代的美籍爱尔兰人啊、原来我的老祖宗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是知道他们是素质比较低的啊、种土豆啊、的这些人。我们是大概到了第四代第五代才经过高等教育而脱离了贫穷的这么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国家庭。那美国有移民，他的改革他的那个移民法我是不反对的，多数的共和党员民主党员都同意我们的移民法我们的移民政策是需要改革的。可是我希望所谓的改革不会违背美国的历史经验和最重要的一些价值观，就像你说的一样，美国一直是欢迎来自于全世界的，不管你的所谓素质或者经济水平或者教育水平如何，如果你是渴望自由平等，都欢迎他们到美国来。美国的纽约自由女神那个雕塑最下面写的一首诗啊、就是这些内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移民法的改革不会变为一个新的经营主义或者是一个纯粹的所谓的那个自由制度。
戴博，你是怎么看川普总统他这个表示支持或者是来要推动这个计划的这个目的和时机的，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对他就是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的美国优先的这样的计划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么特别是在他上任以后啊，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要废除取代奥巴马医保这样的一个计划，现在受阻，那么现在他又推出了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是怎么看的？
所以从特朗普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只不过是要履行他的诺言，在竞选当中他就是要把所有的非法的移民就是赶出去，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政策之一，就像在美国墨西哥之间的一个边界，就是要改一个那个新的一个围墙似的。所以他的支持者肯定是希望特朗普这样子做，觉得只不过是很对美国很负责任。而且特朗普在竞选当中也说了很多次啊、好像那个非法移民相当大或者是啊、别的方面的这些罪都会犯的。所以这个是特朗普的美国有限的这个愿景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你说时机的话，他的支持者肯定会说他是要履行诺言，这个是一个啊、牵扯到美国的经济一个问题。特朗普的那个批评者说，其实特朗普最近是说明那些变性的美国人不可以当兵，他是反对美国的这些搞笑的所谓的这个平权政策啊、还有别的最近啊、他也说那个他鼓励美国的警察啊、就是可以打那些嫌疑犯等等，还有他的新的那个移民法的改革。很多他的支持者觉得美国有限，就是要把那个从 最起码从那个约翰逊总统或者是那个第二个罗斯福总统的美国越来越自由开放多元化的一条栏的这些政策都要撤销。特朗普的最厉害的这些批评者说，这个是一种有一个潜在的种族歧视的一些内容。这个我不说肯定是这样子，我就是给你就是告诉你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那么这个文章的这个作者呢，他是自己说，他说我本人啊，虽然自己也是移民，但是呢对于川普总统表示支持的这个移民改革的这个计划呢并不感到气愤。他说呢，说这个这个计划呢是因为叫做简称是叫 RACE， 那么就是要改革移民，要增强美国的就业这样的一个计划，说这是对美国有益的，因为呢对创造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和那些刚才我们提的高学历的人，这种专业的这样的人来说呢是优先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
美国有很多新的移民，就是到美国来读书的这些人来自于亚洲、中东啊，都有，他们原来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合格人才，这些就是第一代做合格人才的，就是有高的那个薪水的美国人，相当一部分是反对允许这些比较穷的美国人的家属到美国来，他们就是有一个比较精英或者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自由的这么一个概念，他们觉得就应该允许这些合格人才来。这个也是特朗普所支持的，他说我们要保证这些人会说英文，可以对社会做出贡献，也可以养活他们自己和所有的家里人，这些目标都是好的。而且如果美国是没有历史的，如果我们是从零开始要设计一个新的移民法，我们很可能会走这条路。可是像我说的一样，美国不是没有历史的，我们是有历史的，多数的美国人跟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样，他们的那些老祖宗是没有什么教育的，没有什么钱的，只是渴望机会而到美国来了。所以我觉得任何否认他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是非常的危险的。而且具有讽刺的意味的是，特朗普在竞选当中说他是反对精英主义和精英者，可是他的移民法，新的移民法纯粹是一个为了保护或者吸引一些经营者的一个政策。同时的话，如果美国要增加他对那个合格人才的吸引力，要多允许这些有大学文凭的人来入境，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可是现在他要把合法移民的总人数在4年之内要降低50%，这个对美国来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全大多数的主流的经济学家都同意了。现在美国的生育率非常低，6月份它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低，现在是大概每一个妇女生1.87女孩，就是说明如果美国没有新移民，人口增长是个负数，这个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很危险。
同样也是华盛顿邮报，那么我看到的另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说呢，说他的观点就是说呢，当然是反对这个川普总统支持的这个计划了。他说川普总统因为是说这个计划呢是为了要帮助美国人，现在的美国公民来和这些新移民来进行这个工作机会的这种竞争，说认为这种思维呢是来自1882年的排华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么实际上是一种种族歧视，实际上也是一种侵犯人权的一种政策。那么是把某些这个少数族裔把它来分出来，那么不让他们来家庭团聚，那么是对人权的这样的一种侵犯，认为新移民抢了美国人的饭碗。那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这个我已经提了一部分的那个特朗普他的这些你不能说他的言行不一，他在竞选当中就是持这些态度的，所以他可以得了那个白宫，他是说服了相当一部分的那个工资停滞不前没有任何增长的这些主要是技能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低的美国人，他们不好是因为 他人或者是移民、非法移民、合法移民、有色人种经营者，是因为这些人瞧不起他们，而是把他们的那个就业机会抢走的。可惜的是，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的一些原因是长期的、架构性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些经济方面的转变，才能够解决这些美国的低收入者的一些问题。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的工资那么低，不是因为有非法的移民来，多数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愿意做很多没有技能、没有教育的这些非法移民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些建议跟美国的处理经济学的多数的这些看法是一致的。
好的，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美国纽约市最近举办的促改变电子游戏节大会上展示的视频游戏，刻意的通过游戏标题触及公民和社会的问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来的报道。
场景是尼泊尔，你的村庄刚刚发生了7.8级地震，你必须抢救幸存者。这是震后的日子，视频游戏是根据尼泊尔地震的真实场景制作的。2015年那次地震造成了9000人死亡。民索多正在纽约促改变电子游戏节上向人们展示这个电游。
네팔지진이일어났을때그것을보고，
我得知尼泊尔地震之后，更加坚定了信心，要根据地震幸存者的诉说开发出一款电子游戏。
视频游戏不再只是打死坏家伙的故事，而是通过电游这个工具增加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人们在玩电游《我的孩子生命之源》的时候，就会关心二战后出生的纳粹士兵的孩子。
我们真的希望人们能够关注二战后出生的那些孩子们，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那些最令人憎恨的士兵们的孩子们，比如说伊斯兰国组织。
这里的电游开发者觉得视频游戏是培养同情心的最佳平台。
如果我们让人们经历它、感受它，人们就会强大起来。人们玩游戏的时候自然就会成为游戏的一部分，他们要回答问题，这就意味着自己要沉浸其中。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问题，人们不谈社会问题，人们觉得家丑不能外扬。
埃尔玛纳法西博士要用自己的故事自己讲软件改变这种情况。这个软件让印度妇女分享她们遭遇家暴歧视的故事，故事用连环漫画的方式叙述出来，这样更能引起兴趣，兴许还会让大家学到一些东西。
任何社会问题都要找到解决的方法，都必须来自相关的社区，因此大家就必须首先讨论自己的问题。
在没有讨论的地方玩玩电子游戏也会让人想到一些社会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郑丽娜纽约报道。
法国推出了一款不同寻常的产品，那些出售甜咸小食品的零食自动贩卖机大概要让出地方了。来看报道。
法国如今通过自动售货机出售新鲜牡蛎，希望这种海鲜能够成为美食探索者的新宠，也能得到熬夜冲击者的青睐。有些人似乎接受了这种新观念。
老实说，这太好了，一天24小时，我们想吃牡蛎半夜来也可以，太棒了，好新鲜。
跟袋装的竞争产品不一样，售货机卖的鲜牡蛎是有风险的，如果不保持低温或者离开海水后存放过久，牡蛎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不过供应商就在隔壁，所以旅店业主保证随时为售货机上货，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好，接下来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正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系列会议上周末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中国官媒称这是为南海问题打开新的一页。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否能够结束各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与此同时，相较于中国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的活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低调是否显示出南中国海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议题，失去了华盛顿的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是否 开始转向北京。星期三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